本期的内容呢是讲第一届图灵奖的获得者哈，我打算开一个系列介绍所有图灵奖的获得者，欢迎收听我的第427期忽软忽硬电台。这一期呢就是讲1966年首届图灵奖颁发给了叫艾伦佩利的一个人，但这绝对是实至名归的，虽然他是第一届哈，他不仅是 ELGO 这个语言，他是所有现代编程语言之父，我们现在不管你写什么语言哈，都是与它有莫大的关系，尤其是主流的这几个语言，你如果说特别不主流，这个不好说。它就是在 ELGO 语言的定义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呢它是让计算机系，哦，以前都没有计算机系，它是第一个开计算机系的，因此呢它越来越厉害的原因是后面的那些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哈，都是它的学生，因为他让计算机系在美国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先介绍一下小时候啊，不能叫小时候了，就是生平，这都维基百科上就有。他1922年出生在美国的匹兹堡，宾州的匹兹堡哈，原本是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学化学。1942年毕业了，毕业发现要上战场哈，美国那边不是二战嘛，就去当了空军。战争结束以后啊，他就返回校园，这次呢他没有再学化学。你会发现以前呢就上一个世界化学是非常热门的，你会发现诶他这个ELGO 语言哈，他是学化学，那个 Fortune 语言那个也是学化学，你会发现特别厉害啊，就可能以前的时候化学比较厉害，我发现呢上一届上个世纪好多计算机非常厉害的人都学化学。他1942年毕业之后回来之后他又发现化学不行是吧，他又去加州理工学院读了一个数学，然后呢又去麻省理工学院，就是 MIT， 然后读了个博士。这个跟惠普的那个差不多，就是我先去打两年仗然后再回来接着干是吧。毕业之后呢他又到了一个马里兰州一个军方的弹道研究室工作，这个研究室就是大名鼎鼎的冯诺依曼曾经待过的地方啊。之后呢他又回学校了，又回学校参加了一个叫旋风的这个计算机项目。这个旋风计算机项目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人生不是这个科研你很难设计出来，你会发现哦，旋风可能是失败了，但是呢他造就了非常非常多成功的其他的经验，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呀，叫无心插柳是吗，就是说你会发现哦，很多的比如说 DEC 公司啊或者 IBM 公司啊什么的，就因为旋风这个项目，旋风项目实际上是失败的，因为它模拟这个模拟飞行是吧，微软模拟飞行，它是训练空军的话，它是试图就是说哎，我们不要用这个机器，你万一摔了呢哈，摔死人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们能不能做个模拟器，然后就做这个项目，因为算力不行，他们就找不停的公司合作，包括 DEC啊，你就会发现 DEC 造出来的那几个前几代机器都是基于旋风做的，结果你看 DEC 的那 PDP 几、哎，后来呢因为性能太弱大家都不太喜欢用，结果呢扔在那里，后来又竟然在上面开发出了 UNIX 是吧，就是这样，就是你无心插柳你是没有办法设计的，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创新啊你很难说设计，除非你抄人家，就是我们要对着他抄一个新的项目，这是有可能做立项，否则的话你很难去讲，很难去设计成功。目前来看计算机就这样子，包括网络也是这样的，本来不是干这件事情，发现了哎，越来越厉害哈。但我在讲这个旋风项目之前，因为旋风项目之前就有计算机嘛，所以我就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哈，早期这个计算机发展的历史。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你一学计算机第一个书掀起来就是什么，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叫 ENIAC， 就那个台机器哈，叫做电子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就缩写嘛 ENIAC， 每一个的叫 electric numerical 什么东西 and computer 哈，反正就是这样。这个玩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摩尔学院根据哪个，就是联邦政府给了他10万块钱，10万美元的合同，大家看一下啊，这个 ENIAC 是10万，然后旋风呢，旋风就比较厉害了，旋风坑了两个部门，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联邦政府给了10万，旋风坑了一个海军，一个空军，每家100万，你想想是他20倍，很厉害，但是呢，确实我认为是失败的项目，后来的话倒是发展出了很多其他的公司，但是这个模拟这个事情没做成功。这个给十万的这个 ENIAC 呢，他是说我要在这个实验室中计算什么弹道， 就是火炮击穿弹道，实际上他在二战都结束了，他也没搞成功，所以这个就是这样。ENIAC 实际上就并没有投入战场，他是计算各种火炮击穿的弹道，然后你要怎么有个倾斜角，这个样子可能就是说研制而成功的。这个项目是由谁，就是约翰莫里奇跟这个休克伊克特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负责设计逻辑，就是可能做一些逻辑设计，另一个设计什么，就是电路设计。这两个人花了$100,000，以前的$100,000可能很多，但是现在对我来说也很多。ENIAC 就是说，它实际上并不是二进制的，它是十进制的，它同时可以处理就是十个十进制，而且那时候没有说晶体管，还是电子管的。十进制的电子管，同时你十进制十位数进去。电子管做的就时钟频率可能在10万这个样，10万赫兹好像是。加法呢大概用 0.2 毫秒，乘法的话大概是 2.8 毫秒，那乘法就会比较慢嘛。这个庞然大物就是要大概是150平的一个房子嘛，重30吨，功耗是150千瓦。它是在1946年2月时完成的，它本来是什么打二战，但是呢完成的时候都投降了是吧，就没法打嘛，因此呢他就不搞了嘛。就是说二战的时候本来是他就把它运到了哪里，就是阿拉莫斯，叫洛克阿拉莫斯的国家实验室计算什么计算机啊，计算原子弹，就是曼哈顿工程的这个爆炸问题，发现了也不太行，真的是也不太行。后来的话这个阿拉莫斯实验室就觉得算了，慢慢不要了是吧。后来就到空军又拿去用了一圈，到了他实际上用了大概9年时间，到1955年10月就停止运算了。但是空军实验场中也不是很好，最后你知道多少钱一年吗？$1，就是说你敢用我这个150千瓦的计算机是吧，你就是靠个电费，但是我租借给你，给多少钱？$1，$1一年就相当于免费给，就这样。这个你反正也是$10,000也是坑的这个联邦政府的是吧，你们爱谁用谁用，反正呢电费你自己出，就好像是咱们谁用的钱，挖比特币都什么。但这个故事是有点这个戏剧性，就前面我不说了嘛，这个 ENIAC 是谁啊，就是这个伊克特跟这个莫奇利这两个人发明了一个设计什么。但是这两家人呢哈，这俩人他都分别开公司。以前的时候我在电台里讲过那个阿塔纳索夫，就是阿塔纳索夫那个，他实际上他设计的，他告诉了伊克特跟这个莫里奇，是莫里奇还是莫奇利，反正他们就朋友嘛，在谈话的时候他告诉了他，这两个人一听好像可以，就按照这个去设计，但是你说是不是一样不好说，他就不停的在打官司嘛，这个阿塔纳索夫说我这个有版权是吧，你得给我打官司。后来的话确实就是1941年的时候，法院确实证实了这个莫奇利就是他们确实有通信啊，有什么的，确实证实是这个阿塔诺索夫给他的启发，但是我相信应该不一样吧。然后呢他设计了 ENIAC， 这个阿塔诺索夫他有一个计算机叫 ABC 嘛，就是阿塔诺索夫就是 A 嘛，阿塔诺索夫 ABC， 什么 B 是什么东西我忘了，还有就是说computer ABC 这台计算机。但现在的话我们一说哎呦第一台计算机是谁呢，肯定不会说阿塔诺索夫造出来的那个也不错，用自行车什么的好像在哪个大学里现在还展示着，但是大家似乎并不太买账。以前我做电台做过它，现在的话大家一说哎谁设计的第一台计算机，都是想 ENIAC， 不会想阿塔诺索夫。虽然法院里认为哦你就是第一个，但是这没有用是吧。它是虽然 ENIAC 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但是它没有存储的功能，就是我不能装软件嘛，每次运行的话都需要干什么，就女程序员我要重新的叫布置水电是吧，布置电路，就是我重新的更改程序，然后我要重新的设计这个线拔来拔去的，你这个插在这里，然后每一样任务的话都需要单独的去插线，这种设计显然不行嘛，那个谁就不开心嘛，这个冯诺依曼就不开心。因此呢就是说大家就说不是大家了，就是当时大家都认为了这个东西不行，你这个天天去插来插去肯定不行嘛哈。然后曼彻斯特大学有一个叫 Mark One， 然后呢，另一个英国的剑桥大学有一个叫威尔克斯，他也是这个1967年的这个图灵奖得主，就下一次哈，下一这个是第一届1966年第一届，下一期的话，我就在做这个威尔克斯他设计的第一台拥有，就是我可以存储了，它是1949年5月完成的 EDISAC。 然而呢，就是说这个仍然是有争议，说谁先设计的第一个存储式的计算机呢，这个也有争议，但对我们反正不是我设计的是吧，肯定是要么就是 Mark One 要么就是 EDISAC， 这个无所谓，反正我们都不知道。但是 EDISAC 确实是卖的比这个 Mark One 要好很多，EDISAC 上出了好多好多的名人哈，包括我们说的 Simular 语言啊，或者是什么，都是在 EDISAC 上，而不是在这个 Mark One。 因此呢，你出名很重要，即使你不是第一个的话也可以。计划呢，就是说他们发现了，就冯诺依曼啊，跟这两个 ENIAC 的这个人说，你这个机器啊不行，为什么呢？不能存东西嘛。冯诺依曼很厉害，以前我也做过他电台节目，就是在调试阶段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能用这个，不能用这种落后的这个东西。他给他搞了一个叫半导体二极管，就是说呢，然后时钟呢就达到了1兆赫兹，然后自长是32位，以前的话都是10进制，他说你要用2进制，这个就非常厉害。由于这个 EDISAC， 然后又拿了一笔钱，前面搞那个 ENIAC 的这两个人呢，就去自己开公司去了，就赚钱去了，就不去搞了。结果呢，又换了一批新人，本来他还可以做这个 EDISAC， 但是呢他去赚钱了，他又不做这件事情。 EDISAC 因此呢不停的延迟，就是威尔克斯呢，后来一个新人威尔克斯刚开始不厉害了，也就是说呢，你在正常的位置上，你慢慢的有不厉害，也就一层拿成了这个图灵奖，也不能说他不厉害，他比前两个人肯定是不厉害嘛，哈。但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不停的磨，又加上叫什么，你这个运气好，这个风口上是吧，你只能得，不好意思啊，这个图灵奖就是给你准备的。因此呢 EDISAC 就慢慢的成功了，在1952年他确实成功了，而且卖了不少台，非常非常多的台。 IBM 高兴坏了，哇，又是我的是吧，虽然那时候 IBM 还不是特别厉害的。所以呢，这是两台机器，一个是 EDISAC 还是 ENIAC， 他们其实是都是属于一类计算机吧，都属于串行计算机。也就是说呢，我数据要逐位的进行计算，不管你是十进制还是二进制，因此我都是逐位计算，所以呢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你比较慢的话，你做一个飞机的模拟器就不行嘛，你要检测风速或者是什么就不行。因此呢，他们又找到了官方不是把那个空军不是把那个ENIAC 拿去用了段时间嘛，就一年1美金，但是电费可能花好几百万美金，然后发现不行，他们说不能用这个机器，要重新设计个机器。因此呢，他们要尝试设计另外一个机器，就是这个旋风。旋风的主要设计者就是 MIT 嘛。MIT 的叫弗里特斯，但这个人也非常厉害了哈。弗里特斯的话，他就觉得，哎呦，当时你要一定要处理这个数据的稳定性啊，因此呢就设计旋风。这个机器实际上是受 EDISAC 的影响，他们从 EDISAC 那里找来了几个人。这边设计软件的这个是谁呢？设计软件呢就是我们本文的这个艾伦佩利，刚刚打完仗，然后又回到了自己学校做研究的。这一个哈，你看看就这样，就是命运的齿轮落到了他的肩上。因此呢，他就设计这个东西嘛。由于当时模拟飞机嘛，飞机的稳定性可能很多条指令，我不知道，没开过飞机，只打过飞机。因此呢，我前面说的你是串行嘛，他们说你这一定要改成并行。同时呢，你体积不能太大。我们以前搞过来一个 ENIAC 150平房子，还得给你建一个。因此呢，这个要把串行改成并行，而且体积不能过大，并且呢，他们这设计，以前的话你想想 ，EDISAC 都能搞出32位来，然后这个新设计的旋风呢，竟然是16位自长。当时冯诺依曼本来还挺感兴趣的哈，然后一听，妈的，还不如我上次设计的，因此呢，他就不参与了。为什么？他就说你这个肯定不行，为什么？我都上一代给你整个32位了，你现在又整个16位，所以不感兴趣了。 但是呢也没办法的嘛，这大佬不在你还是要干嘛。然后旋风呢就发现，哎，还有一个更快的东西，就是他们引用了叫阴极射线管作为这个内存存储器，没见过，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它确实以前的时候是用水银的做存储器，现在呢还用阴极射线管做存储器。就说水银呢是速度比较慢，是一种物理运动，但阴极射线管比较快。就像苹果所说的，我们的8G 内存是顶上你普通的16G。但我听到这句话就是放，是吧？但大家都会认为，苹果经常出这种狗屁事情，买个电脑，到现在为止给你个8G 内存，然后256G 硬盘，现在你怎么可能这个样，是吧？但是它确实就这样。但旋风研制的话，它是真的用了阴极射线管，它的宣传是阴极射线管就是比水银的快，我相信是真的，是吧？因为它虽然也没有成功，整个的20世纪50年代的话，因为冷战在加剧嘛。你这个军方也就对这个旋风寄予很大的希望，因为空军呢先给了100万，你看啊，相比以前我刚说了，人家给10万，你给100万，因此呢，埃尼亚克的就什么了，麻省理工院特地就是有100万了，反正进账了是吧？我建立一个实验室叫什么？林肯实验室，美国总统林肯实验室，以这个弗里斯特非常厉害，弗里斯特没有这个弗里斯特这个人，可能美国的整个的产业就。IT 产业不会这么发达，为什么？因为弗里斯特是这样，你要拉到钱，并且随便分钱，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为什么说很重要呢？就是你有100万的话，我们这里先摊个50万，不，他不摊。我相信他摊的话，他可能以后养大了再摊，我不知道他摊不摊，反正他的名声是很好。就是说呢，这些钱呢，你要撒出去，可能你最终90%的项目都失败了。但是你只要有10%获得个1000倍的投入，那个就是可以吗？这相当于风险投资的一种理念。我们这里是先拿个100万，先摊个50万，你再二手一包又摊30万，最后干活的人8万，就这样。你一百万最后他是不一样，他确实拿了很多很多钱，从海军里坑一批，从空军里坑一批，你就会发现这个人非常厉害。所以这也是，这也是一种能力，是吧？我们也没这个能力。就是1951年的时候，旋风呢就慢慢的通信了，然后他发现也可以做这个防空系统了，就是现在的爱国者那个雏形。也就在1951年的时候，确实是爱国者雏形。你介绍我，因为我有时候也看看军事，他就会提到这个旋风叫做 SEAZ 这个系统，叫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爱国者是全自动，地面防空系统。它是半自动的话，它是美国全美国，它划了17个防区，就是你这个苏联的飞机过来啊，或者扔导弹，你扔个原子弹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呢，它有这些防区，这个旋风系统，这个计算机啊，它发现了是可以的，可以做一些联机，但是它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啊。现在我看什么哪个地方炸这个以色列，不是？好几百个那种飞机不是拦截了99%还是99.9%，反正就一个故意漏过去的，我估计就是这个旋风也很厉害了，它将这个雷达呀，就是防御雷达所获得的信息，然后传到哪里？传到林肯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这个林肯实验室，然后就有旋风计算机进行分析。这就是说呢，诶，那时候有点互联网的雏形了，是吧？是。当时，但值得一提的话，那时候还有一个存储器，磁芯存储器是台湾人哈，叫王安，大家也许有人知道他，非常出名。王安就是王安计算机，王安电脑，好像王安电脑，然后可以说是跟 IBM 可以掰手腕的那种公司，但是他执意要把自己的公司什么传给自己的亲儿子，又不行了嘛，亲儿子，爹厉害，亲儿子可不一定厉害。如果他亲儿子是那种，哎呦我。做杀手掌柜，就是说让很厉害的人上去也好，就是说，结果呢，他没有哈，他总是要证明自己比老爹厉害。但是当你不如老爹厉害，但是你又不停的在证明你比老爹厉害的话，是不是企业就干垮了？你如果只是吃喝嫖赌，然后杀手掌柜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企业仍然还可以活得很好。结果呢，他最怕的就是这些。二代要证明自己能力很强，就嘎嘎这个王安电脑就挂了。但是我不太讲这个，不想讲华人的事情，为啥？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妈的，又侮辱他是吧？ 就是它确实是华人这个王安发明了这个磁芯的存储器，他们把这个技术也用在了这个旋风中。以前我不是刚说了，以前是用先是用水银的是吧？后来用阴极射线管呢，后来就是磁芯的。哎呦，磁芯的就跟现在的差不多了，以后就是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的性能，相当于固态硬盘了是吧？内存啊，谁知在1952年的话，佩利呢？这个飞机，这个整个旋风系统还没有完全搞好的时候，他就已经去当什么？当主任了，去了普渡大学，创立了什么计算机系，第一个计算机中心。然后佩利就，因为生产这个计算机的时候啊，我就前面说了有 CDC、DEC 还有 IBM，就这样都关系非常非常好。然后 IBM 呢就给了他一台。你说给了他一台叫 CPC，就是 Card Programmed Calculator，就是传卡的那种计算器吧，我们可以把它认为 CPC 计算机。后来的话，这个佩利发现不行，他又设计了一种叫做 Internal Translator 的语言，然后专门给他设计编程语言了。他已经给这个还打卡的计算机 IBM 的计算机设计编程语言，但是当时还是没有，可能是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啊。它这个设计语言的时候，实际上是比 Fortran 是同一个时代。1956年的话，他不是又跳槽了，又转到了卡耐基理工学院。他学化学的那个地方，再次推他又去建立了一个计算机中心，这计算机系这个比较厉害，普渡大学呀，还有卡耐基理工学院。后来他去了好几个地方，就是。职业建造，计算机系的人是吧？因为他会嘛，所以呢，他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建计算机系，说服人家说我要建计算机。现在我们都知道，哎，有计算机系，以前没有的，以前还觉得计算机系是个什么东西。结果呢，他第一次建，他不停的，他建了很多学校的计算机系，所以呢，是不是大家都要喊他一声师傅啊？后来的话，为什么他名声这么大？都是我老师嘛？为什么我是他学生？在建了4年之后，他又到了卡耐基理工学院，又建计算机。就普渡大学里，他不是给那个 CDC 开发了这个 IT 语言呢，然后又移植到了 IBM 的机器上。就是每到一处 IBM 或者是 DEC 给机器，然后他就在上面编语言，给他做这个就 IT 语言。IT 真的是 I 叫 IT，只是我们叫Information Technology，它是 Internal Translator。这个 IT 语言的话，就在 IBM 的机器上不停的在使用，然后到处都用它这个。它是为 IBM 650做这个，IT 语言跟汇编语言都是它做的。这些工作的话，你显然都是你做的，你肯定就是先驱嘛。以前没有，因此呢，这个 ACM 那时候大家就发现了很多的市场上很多的有电脑，但是呢没有编程语言。大家一想想，也不能不通用啊，因为英国那边有 Mac 电脑，然后这边有什么，能不能通用啊？然后呢，欧洲那一边就决定跟美国开一个同行，开一个会，设计一个什么通用的计算机编程语言。不要说你用东，我用西，是吧？然后大家认为谁最会设计语言，肯定是佩利嘛？为什么？因为他设计过，他经常给计算机设计语言。然后呢，他就被命名为什么？这个委员会做通用计算机委员会的主席。在1958年的时候，在苏黎世举行了 ACM 小组，以及当时是德国，虽然联邦德国啊，民主德国那时候还在建桥呢。联邦德国是有叫应用数学跟力学协会，就是主要一大堆欧洲的这个人，两个小组，就是开始形成一个语言叫 ELGO 58。最初呢，称之为什么叫 ELGO，就是国际代数语言，简称 International。什么东西？Algebra language 就是 IAL。你想想，那是不是德语跟英语是不是没法交流吗？大家能理解这个？你会德语不一定会英语，你会英语肯定不一定会德语。但呢，谁最会设计语言，肯定会英语了。因此，德国的专家又不停地提出来，他们不会英语，于是呢就把德语要翻译成英语，这就出现问题了。是什么？比如说我提了一个意见。编程语言的意见，我有德语转换成 英语，是不是你得找一个懂一点计算机的或者懂一点什么的来做转换，因此呢翻译的时候就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又没有说 GPT-4 让他去翻译。因此呢当时德语的信息消失了，以后评图灵奖的时候人家要看这谁发明的嘛，结果你会发现德国那边是比较吃亏的。像 Algo 语言的话大概出了三四个的变成就是图灵奖，德国那边只就是欧洲那边只出了一个，为什么？因为信息丢失了，所以呢一定要保存好信息。最后实际上我们现在编程语言的话，你去找哎呦这个 if 语言或者是现在随便哪一个 switch 或者是什么，你一找最终追溯到哪里，就是 Algo 语言，就是 Algo 58。 在 Algo 58基础之上呢，他们又肯定要向前推进嘛，在1960年的时候又在巴黎举行了一个全球的软件什么大会哈，然后发表了什么 Algo 语言60，就是60的这个报告，然后62年可能又是 Algo 62这个样子，就里程碑嘛。但是大家最认可的是哪个第一版本，好像五笔的话是不是你都是5比86最好，后面都不学，就为什么你说有没有人用5比2000呢，好像很少，大家都用5比86，虽然设计的可能是有问题，你习惯了也就好了嘛。所以大家最认可的仍然是这个 Algo 58，这就开启了一个程序设计语言的新纪元。你不是说 Algo 有多好，它是第一个，就是它是第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这一个现代编程语言是这样。因为以前的话你每个机器 IBM 有 IBM 的汇编，那个 DEC 有 DEC 的什么，惠普有惠普的那个，大家认为这不行，因此呢我们要传一个语言，因此呢这就是 Algo， 以后的语言都在学它，基于它。比如说1971年出现的 Pascal 语言就是在 Algo 60的基础上扩充的，当时这个 Pascal 语言还是那个叫什么 Lisp 语言，这个麦卡锡还有 Pascal 这个叫沃尔斯，这一个他们都是图灵奖。他们做什么工作呢？他们虽然没有去参加会议，但是他们给这个 Algo 语言就是写这些详细的文档，就他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就详细的写。你这就是这叫时势造英雄啊，你就会发现战争年代是不是出很多将军，你普通时间没有战争不能出将军嘛。你会发现图灵奖也是这个样子，计算机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们会设计语言？因为需要做这个设计。你说哎呦为什么这个艾伦佩利好像没什么设计啊，他组织的嘛，是不是就这样，就是在因此呢就形成了非常非常多现代语言的特点，都是 Algo 581958年确定下来的。其他的人都是参与了这项活动，然后呢他们才开始设计语言。为什么？因为我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嘛，包括 Pascal 或者是 Lisp 还有那个汇编语不是叫 Fortune 语言的那个，他们都做都Fortune 语言的这个是直接参加了那个13人，去欧洲的那13人就有他，但是像 Pascal 跟这个Lisp 是没有参加，但是他们参与了写作，就是这个初稿他写过，所以呢这个语言非常厉害。后来的话有没有人说我设计了 C 语言去获个图灵奖？没有， C 语言 Java Python 更不用说现在这些公司设计的 Go 语言不可能得图灵奖了。为什么？因为 Algo 语言是第一个嘛，不可能因为你设计了一门编程语言给你个图灵奖，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什么，不能说没有什么创新，创新没有那么大嘛。咱们可以看一下 Algo， 就是说主要的特点就是我这个变量可以是局部性的。以前的话你在汇编中你能局部性吗？你是不是定一个变量你放在哪里都不一定嘛？而且它还有动态的成分，就是说它也支持递归，很多的语言是不支持递归的，但是呢在这个 Algo 的话它就支持了递归。当然了它有很多的比如说巴克斯范式就是 Fortune 那个是当场参加了13人之一，所以呢他也得了这个图灵奖，非常厉害啊。就是都在这个 Algo 58里，就是 Algo 58 Algo 60还有62年，佩利是起得了什么作用？他是领队嘛，大家都是他是领队，是关键的作用。他在这方面也就是说他获得首届图灵奖的主要原因。在佩利的整个支持之下呢，卡耐基理工学院也就率先就是什么，因为他到处设立计算机系嘛，然后开设程序设计课程， 然后呢，反正就是计算机叫什么，标志着计算机科学教育的一个开端，这就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注意，特别是这个，叫高级研究计划署是吗？要不停的给钱，然后用于这个教育的结果，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呢，很多的学校都是他建的，包括卡内基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这几个呢，都率先成立了计算机科学系和这个独立的学院。他是从什么？有的是从电气工程中独立出来，有的是从数学中，有的是什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个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他最厉害的是什么？他被誉为是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奠基人大家知道，去那个什么，在卡内基理工学院，他工作的时间相对比较长。他们最初的三个老师就是他、佩利、还有西蒙、还有纽厄，都是图灵奖。因此呢，他被称为计算机的三驾马车。妈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有，所以我就说嘛，你摊上个好时候，就在那个位置上就可以了。在1971年的时候，他又离开了这个卡内基梅隆大学，然后去了哪里？耶鲁大学，因为耶鲁大学还没有计算机系，他也就后来还一直实际上在耶鲁大学待的时间比较长。他就后来好像又去了哪个加州理工学院还是什么，反正是也是去建这个计算机系。因此呢，佩利真要搞一下，到处都是他建的学院嘛。第一任院长谁？佩利，就是比较厉害，尤其是大家都是他的学生。佩利的话，他同时也是这个学术嘛，学术组织或者学术活动的创造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包括ACM 那么厉害是吧，这一职位就是说他是觉得完了又有个主席是吗，大家说谁当主席最好，他当是不是就是他是第一任这个 ACM 的主席，然后还做了什么主编吧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到处去嘛。他是乒乓外交，他来过中国讲学，是乒乓外交，好像是1972年的时候他跟着尼克松是吧，跟着尼克松的访问的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中的成员之一，非常非常厉害啊。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任何名词都可以啊。对了，我再提一点，他特别喜欢说名言警句。有一个网页上你去搜佩利的话，你有一个网页上给他总结了120句，就是我们现在计算机界啊看到的很多很多的那种叫什么叫计算机的名言警句都是他整的。他的意思呢，就是他其中有一个是说任何名词都可以变成动词，他的意思你就通过不懈的努力，谷歌比如说谷歌是一个公司名嘛，你谷歌刚成立你敢说它是谷歌嘛是吧，你现在一说谷歌就变成动词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也是佩利一生的一些至理名言吧。当然还写了很多的书我都没看过哈，真的是没看过，因为太老了我们也不看这个书。我相信他这些书都非常有价值，我就列一下的书吧哈，我没有看过，叫《对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的思考》，1970年的，我没出生，《计算机科学导论》，但是他写的书都是特别古老的，1972年的，还有《软件可重用性》，1989年的，而且，如果有人想看的话，你去搜搜，我是没看，我也不打算看啊。就是1973年的话，佩利也就当选了院士，美国的什么院士。然后76年又先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然后又成了美国工程院院士，1976年的时候。然后1966年的时候还有这个图灵奖是吧，1984年的时候又得了什么奖，然后有40多所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就大家都发给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在1990年的时候因心脏病就是去世了，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小，68岁。他就是1966年8月，然后获得了图灵奖。在颁奖典礼上，他发表了一个算法系统综合，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演讲。当时呢，他就说，当时的时候计算机是用什么？用那个打卡机，噔噔噔噔噔打卡，然后进行什么东西。但是呢，佩利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未来，是吧？他强调这个图灵的重要性呀，将来会出现什么程序设计语言呢？包括你这个程序设计语言，你不能光有语法呀，你要有数据库跟要有这些数据类型和数据结构啊。现在我们是不是所有的都是按照它这个？还有说你这个要操作数据结构， 就是相当于现在我们是不是离不开这些东西了？它指明的方向，比如说现在我们所有的编程语言嘛，都已经实现了吧？你说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我不知道哈，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我也没读过他那么多书。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读读嘛，《对程序设计语言的思考》，《计算机科学导论》，《软件可重用性》，算法系统的综合，依旧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好嘞，这一期第一期就讲这个佩利。再见。